事件给当地造成了恐慌，尤其是经常出差住旅馆的人晚上都不敢睡觉了。警方压力也是很大，在随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排查了超过30万人的指纹，当时还没有电脑比对这样的科技，全部是人工一张张的翻，一点点的比对，工作量大的是难以想象。然而警方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时间，将这30万枚指纹全部比对完之后，却没有一枚与凶手匹配。到了2012年，全国范围内的指纹库建立，储存数据量大，电脑比对速度快，精度高，各地的公安民警们在惊叹于高科技的便利时，更是涌起了对过往疑难案件的侦破欲望。这起电击案一直是当地警方心头的遗憾，被列入了第一批排查范围。在他们把指纹发送到指纹库的第二天，就收到了令人振奋的消息。经过多次的比对，确定数据库里有枚指纹和当年那枚指纹匹配成功，他们都属于同一个人，63岁的男子艾红广。1983年，艾红广因抢劫罪被判处3年，服刑的时候留下了这枚关键性的指纹。警方立即逮捕了艾红广，面对审讯，他起初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。指纹铁证在手，侦查员心里有底，软硬皆施，苦口婆心地劝说，艾红广也终于是松了口，说80年的时候，他在一家2层楼的小旅馆电击了一名同住的旅客，旅客惊醒并大声呼救，他也就逃走了。侦查员本以为他说的是狗勇那起，可反复的询问下，发现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都对应不上，是艾红广在说谎吗？还是另有隐情？主审民警怀疑这是艾红广在避重就轻，毕竟几十年前的事情，很多证据早就消失了，无从查起。他主动承认这起杀人未遂事件，相比于另外的3起，受到的惩罚会小很多。可是，当年办理狗勇案件的老警察王学仁清楚地记得一处细节：旅馆外有个2米多高的围墙，围墙外有条小河，凶手是翻围墙趟小河逃跑的。如果艾红广能够交代出这个过程，就说明他口中所说的案子是狗勇案无疑。在王学仁的指点下，侦查员对艾红广的语气温和了许多，并引导着他提供一些细节。艾红广以为民警信了他的诡计，像倒豆子似的把这起未遂案件交代得明明白白，不仅提到自己翻过围墙跨过小河，还提到其他一些与狗勇案吻合的细节。证据链逐渐形成，民警声色俱厉地质问艾红广，他一下子就懵了。整个审问过程录音录像，再想抵赖已无可能，艾红广最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，就这样交代了罪行。艾红广结婚之后和妻子生了3个小孩，自己没什么文化，又不愿意做苦力活，因此家里的经济负担是越来越重。这天艾红广无意间看到有人电击鱼虾，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他突发奇想，能不能用这种方式去电人，虽然违法，但是来钱快，也不会像用刀那样弄得到处是血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，艾红广选择了小旅馆这样鱼龙混杂的地方。他频频用假名字登记入住小旅馆，只要遇到身带财物的同住者就会出手。艾红广说，那段时间我已经丧失了理智。他将红红绿绿的电线与女人用的铜箍等东西缠绕起来放在口袋里，等到半夜投注的旅客睡着了，就偷偷地爬起来用这些线接通旅馆里的电闸作案。第一次在建敏旅馆作案之后，他很是害怕，不知道如何处理作案工具，四处看了看，就踩着凳子放到了房间的通风口里，过程之中留下了不易被人察觉的指纹，也留下了他这一生都难以逃匿的罪证。第二年，艾红广因为抢劫入狱，3年刑满释放之后没有再继续犯案。这不是因为他变善良了，而是回家发现两个儿子奇瘦无比，面相难看，妻子说是得了怪病，瞧了几个医生都没法治好。艾红广认为这是被鬼缠身了，是他杀的人来报复了，为了留住儿子的性命，他不敢再动歪心思。巧合的是，几年之后，两个儿子纷纷恢复了正常， 艾红广更是对报应仪式深信不疑。就这样，几十年过去，三起电击致死案件终于告破，凶手伏法，死者得位，倒也印证了报应的说法。毕竟，古语早有云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老警察王学仁特意给杨家和母亲写了一封信，告知案件的进展。信中提到，仅特来信向您通报一个迟到的消息，您儿子遭遇歹徒谋杀事件已经告破，犯罪嫌疑人艾红广将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正审判。这倒是凶手潜逃大半生，胆战心惊，夜不能寐，终落法网，警察追击30载，赤诚热血，永不放弃，又生正义。